新造的人第十四期。问题一：重生的基督徒操练反复犯罪到一个地步，会下地狱吗？回答：重生的基督徒不会操练反复犯罪。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说得很清楚，神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。就不犯罪字面直译就是操练罪，不是说你不犯罪，而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但基督徒会操练反复犯罪的想法是错误的，基督徒不会永远活在罪中。如果一个人反复犯罪，就不是基督徒，他需要重生。我不是在说你有无环境，我是在说你周而复始活在罪中。我们需要把这弄清。现在的问题是，通常教会里的灵与世界上的是同一灵，这世界的灵至少20世纪60年代以来是包容的灵，就是什么都好，不设任何标准界限，什么都没有，因为要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因为不想任何人感觉受伤，因为斯波克博士告诉我们不应伤害任何人的感情，那会给他们带来某种综合症，最终会有受伤感。有些受伤感是必要的，对吗？孩子的屁股有时需要受伤感。圣经说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。但斯波克博士说，你打了他们，你就是恨他们。我相信耶稣博士，疼爱儿子的趁早管教。但这种让大家都感觉好的包容想法扶摇直上。糟糕的是，若这是真的，那没人需要改变。正因如此，很多人来教会都没有改变，他们最终把教会当作社交俱乐部，因为他没有牙齿，没理由改变。不好的是，这让人误以为即使你酗酒也没有关系。没关系，天父看你如同看见耶稣。教会将人们留在酗酒里面，你可随己意说，他们是自由的，但如果他们不自由，就不是自由的。不是你随便叫一辆大众车是凯迪拉克，他就是凯迪拉克。你叫他什么，并不代表他是什么。他是什么，你就叫他什么，然后你再看他是否需要改变。但是教会里大部分人不想再改变，而牧师只关心人数，因为人等于钱，他们宁愿要人数和钱，而非人得自由。你可以通过只说你好、我好、大家好，就能建起世界上或美国最大的教会。这不是圣经说的。圣经如何定义好？当你有耶稣的样式时，你就很好。人们总问基督徒会有魔鬼吗？不，基督徒不会。自称基督徒的人可以有魔鬼，但基督徒不能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如果你按照圣经对基督徒的定义，基督徒是指有基督样式的人。一个有基督样式的人不会有魔鬼。但如果你的行为、思想、内外都没有基督的样式，那么是的，你可以有魔鬼。魔鬼不占有你的灵，但他可以拥有你的魂、你的肉体、你的身体。我知道这不太受欢迎，但这是真的。问题二：如何看待一个人被清理干净后，又有七个鬼回来？问题二是关于释放。根据马太福音12章43到45节，你怎么看一个人的房子打扫干净后，乌鬼带着七个鬼回来，那人境况比先前更糟了？回答，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比以往历史上更多。人们带着相机去街上，这样他们可以让人得医治，拍视频放上网，增加关注量，最后以某种方式转化成钱、人气什么的。问题是，他们给人做释放，但没有按耶稣所吩咐的去做。 耶稣并没有说往普天下去释放人得自由，他说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释放人自由是做门徒的一部分。问题是很多人得了释放，但没成为门徒，他们甚至没被带到基督面前，没做任何与此相关的事。这只是一个为了放上网的视频秀。要明白，会有很多人在主耶稣前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在你的名里预言过，在你的名里赶鬼过，并在你的名里行过许多异能吗？他会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行不法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这意味着人们一边做着大能的事，一边仍然在罪中，还在操练反复犯罪。这些是罪的实行者，罪的工人。如果要在大能方面操练，也要在门徒方面操练。所以这是真的。你可以把房子打扫干净，释放人自由，但不被充满，那是得释放自由，不是重生，不是充满了神的灵，不是成为门徒。如果你只释放他们得自由，但不告诉他们如何生命改变，如何重生，那么会有鬼回来，魔鬼会找到干净的空房再搞砸一次，而且还会带七个鬼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能使人做门徒。这种情况在被改变之前会越来越多被看到，你将会看到人得释放自由后境况会糟糕七倍，因为会有更多魔鬼，各种魔鬼以各样方式进入他们，境况将远远比以前恶劣。因为他们未被教导如何在神面前过自由圣洁的生活。我们不缺乏关注大能，但更要关注人品，实际上就是要注重让人重生，被圣灵充满上。甚至当人们讲圣灵，有人说，你领受灵了吗？问题在于，人们心里强调的是灵，而不是圣灵。要知道，如果你有圣灵，你的生活会变得圣洁，否则我们不知道你领受的是什么灵。只是被统称为灵。我们的外在生活应当越来越圣洁，就像内在的圣洁。若你内在的以真诚为圣洁，你无法隐藏你里面的是什么，无论好与坏都会显现在外面。新约带来了什么不同？我们会在过去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讨，然后再回来讲活出神儿子的意义。活出新造的人意味着什么？我们有一个新的更好的约。这里的重点经文是希伯来书8章6到7节。这次我们将更深地进入希伯来书八章。希伯来书8章6到7节，如今耶稣已经得着更超特的职能，正如他也是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是凭更美的应许立定为法的。原来那第一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没有寻求第二约的必要了。很清楚，我们有第一个约和第二个约，第一个约有瑕疵，没有解决问题，因此需要有第二个约，新约，一个建立在更好的应许之上的更好的约。现在我们在新约时代，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，这个新约的一切都跟旧约不同。旧约已过，我们是在一个建立在更好之应许之上的新约里。新约是新造之人的基础，他们几乎是同义词，只是一个是在你里面展示，一个是为你而立。因此，你的生活方式应当是与你为你而立的生活方式一致，在每一个细节上。约翰福音9章28节，他们就骂他说，你是那人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这里被骂的是耶稣医好的那生来瞎眼的人，他一次次被法利赛人审问，他们一直试图让他改变他的说法，甚至他的父母。他们问，先知耶稣治好了的那个人是你们的儿子吗？ 他们因为懦弱，就说他已成人，会替自己说话了。经上说，他父母说这话是因怕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，若有承认耶稣是基督的，要把他赶出会堂。他们不敢说，选择保持沉默，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儿子一边。尽管他们的儿子天生瞎眼，现在能看见，法利赛人还是穷追不舍。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，对他说，你当将荣耀归于神。我很喜欢他的回答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新约故事之一。他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听，现在为什么又要听？莫非你们也想要做他的门徒吗？他这么说话很有胆量，有点像是在取笑他们。他们就骂他，你是那人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这是核心所在，你是谁的门徒？不幸的是，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更多像是摩西的门徒，而非耶稣的门徒。摩西说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们中间给你兴起一位伸言者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借着耶稣，我们有在更好应许之上的新约。你们可以记住这一点，几乎在每卷福音书结束前的两章都会看到有关圣餐，就是主耶稣与门徒最后晚餐的信息。马太福音有28章，主的晚餐在26章。马可福音一共16章，第14章提到主的晚餐。路加福音有24章，晚餐出现在22章。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28节，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，就掰开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约英文是用两个不同的词，遗嘱 testament 和契约 covenant， 希腊原文是同一个字。比如圣经目录中的新约、旧约的约，用词是遗嘱，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在新约，这新的契约成了新的遗嘱，因为这新契约的中保死了，然后返回来做中保，这约就这样成了。遗嘱是在人死后生效，从这意义上说，这契约是留下给我们的遗嘱。我们会说是遗嘱，遗嘱在死后生效，不会在他们死之前把东西给出去。他留下遗嘱给我们，这个就是圣经里我们说的约，就如同我们生活中以最后遗嘱为准，不会再有变化，永远生效。这是耶稣留下的最后遗嘱，是永远生效不改变的遗嘱。他的遗嘱是他所留下的，我们是神的继承人，而且与主耶稣同作继承人。罗马书八章17节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。这意味着我们也从神那里得到基督得到的一切，不是分家产，而是共同继承。人们甚至试图说，单独个体不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在一起才是基督的身体。他们这样说的言外之意是，你单独做不了主的工，但我们一起就可以做主的工。问题是，首先，这不符合圣经。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入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我所做的事。这信我的人是单数，指一个，而非复数的人们。耶稣没有说他们要做更大的事，我们每一个单独个体都应当能够做主耶稣所做的事。当我们在一起时，我不是指大家身在同一个地方， 而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都做主耶稣所做相同的工，并那更大的事，无论各自身在何处，大家都向着同一个方向做同样的事，耶稣就能借着我们做他在肉体时所做的一切，并且更多。他会在更多的地方，在任何我们所在之地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做耶稣所做的相同的工。如果主耶稣身上的灵是被分出来而赐到我们单独个体，那就没人会想要他人重生，因为别人一重生你就失去一部分，因为他得要分割成更小的份。但现实是，耶稣并不是被分开，每次有人重生，不是从我们里面都分出来一点给他，反而是基督的身体被加添，更强盛。因为现在神的丰满可以内住在那人里面，就如同发生在主耶稣身上一样，也正如他在我们所有人身上所成就的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应该盼望更多有人重生。每次有人重生是加添，是整个身体变强，而不是变弱。马太福音26:28说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有人说他的血是为一些人流出，而不是所有人。事实是，耶稣的血为所有人而流，但只会遮盖那些接受他的人。但今天有人传类似这样的道，耶稣的献祭只是为了少部分人，或者这是为所有人，因此每个人都已得救，他们只需明白他们已得救了。这不是真理，经上说了，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正临到那悖逆之子。这是在新约，是现在，是有些不同的说法。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这些上面辩论，也不是要揪着这些。我只想与你分享，我们要意识到有很多新的神学尝试抬头，席卷年轻人。如果我们不持守真道，20-30年后将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督教。所谓新世纪的灵性已经出现苗头，我们必须弄清楚什么是重生，什么是成圣。这些不是很常听到人们讲，但我们必须确保这些真理在我们里面扎根，而且代代相传，不致流失，否则就会朝另一种宗教发展，就是走向新世纪运动。威廉布斯和其他几位预言下个世纪将发生的最糟的事是，会出现一个没有基督的基督教。他们所说的下个世纪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纪，基督基本上将被从中抽出来，变成一个泛神灵性。现在常听到有人说，我不宗教，但我属灵。我明白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宗教含有贬义，但宗教这词仅仅意味着崇拜。宗教有好的，也有坏的，需要认识到有好的宗教，仅是灵性，并不代表你是正确的。练瑜伽的人，练印度教的人，你得说得上名字都有灵性的色彩，但不是圣经所说的属灵，所以要非常清晰。马可福音14:22-24，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福了，就掰开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拿去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，祝谢了，递给他们，他们都喝了。路加福音22:17-20，耶稣接过杯来，祝谢了，你们拿这个，大家分着喝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绝不喝这葡萄树的产品，只等神的国来到。又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掰开，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，说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这血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不同福音书里记载的内容都一样，只是有些点滴细微差别而已。大家都知道，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是医生， 他在路加福音开篇时就表示，这一切的事我既从头都详确考察了，就认为也该按着次序写给你，使你深知所教导你的事都是确实的。路加非常注重细节，比其他福音书有更多细节。要看细节，我会以路加福音为主，其他相符。有人说，路加是保罗的医生，圣经没有这么说。要记得，当时的医师和今天一样备受尊重。当时所谓的医师，地位仅在巫师之下，未必具有很多医学知识，会用各种不同的其他方法医治。坦白说，那时甚至可以说治疗方法中完全是一大堆的迷信。以色列在埃及为奴期间，没有任何关于他们使用埃及药物的记载。埃及疗法基本上是所有药物的起源，之后传到希腊，他们有阿斯克勒庇俄斯以及相关的寺庙，他们让蛇围绕在那些寺庙周围，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与医疗相关之处可看到绕蛇的杖，就是起源于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杖。你去查查，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内容。甚至药房这词，它来自希腊语法玛卡亚，意思是巫术和法术。坦白说，那时大多数的药水就是一些祭品的掺杂物，并不科学。路加是希腊人，他的医术或多或少有受那些东西影响，但不会是依据圣经。有趣的是，在圣经新约或旧约，你从没看到有人被呼召做医生。圣经没有关于这样的记载。有人说，做医生是我的呼召，那不是从神来的。你是想通过自己在医学界以自然的方式来完成属灵呼召吗？神的方式是通过耶稣医治，明白吗？然后你会说，你是在说我们不应去看医生吗？我不是在说你应该怎么做，其实无论我说什么，你都是会做你想做的。其实是人们把自己心里想做的事说成神的呼召，说是神的感动，是神的旨意。不要这样，这是最起码要做到的，毫无圣经根据。你说我的医生是一个基督徒，好极了。有些医生参加了属天医治，开始操练后回去把诊所关了，他们开始为病人按手祷告，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更好更有效的方法。人们这样说不过是为自己有外心安慰自己。如果你要说医生是神医治的解决之道，那么你也要说心理学家是神用来给你带来平安的，你也不得不说银行家们是神用来供应满足你需求的。这样做是在高举别神。神说，我想成为你的耶和华拉法，我想成为你的医治者，出埃及记15章26节。他说，我想成为耶和华以勒，我想成为你的供应，创世纪22章14节。他说，我想成为耶和华沙龙，我想成为你的平安，士师记6章24节。为什么我们还要有所有这些他神？第一，你认为你能比从神那里更快地得到帮助。第二，若你从他们那得到帮助，你可支付他们；若帮助是从神而来，你知道你不能支付给他，你知道你欠神，但你不想欠神，这就是你真实的想法，就这么简单。希伯来书8章1到4节，我们所讲之事的要点就是，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他已经坐在诸天之上至尊至大至宝座的右边，做了圣所，就是真帐幕的执事。这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凡大祭司都是为了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这一位也必须有所献的。因此他若在地上，必不得做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。 五到六节，他们的侍奉乃是天上事物的样本和影儿，正如摩西将要完成帐幕的时候，蒙神指示他说，你要谨慎，照着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模型做各样的物件。但如今耶稣已经得着更超特的职任，正如他也是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是凭更美之约的应许立定为法的。换言之，他们不得坐在地球上的祭司，但他有一个更好的职任，因为他是在天上的大祭司。七到九节，原来那一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没有寻求第二约的必要了。但神既找出他百姓的瑕疵，就说，看哪，日子将到，主说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定新约，不是照着我拉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日子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没有恒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十节，主又说，因为这是那些日子以后，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刺在他们心思里，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好了，先读到这里。有几件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事，我们甚至在这里也看到了，真是都归到这点。这也是整个会议的主题，就是关于新约活出新造的人，是关于活出不一样的生命。现在保罗在这里说，他所要立的约，不像从前他拉着他们祖先的手，在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日子里与他们所立的约。这就意味着这新约将是如此不同，以致我们不需要看旧的契约，因为将完全不同。神都不理会那些在前约之下的人，然而现在的人却尝试走回头路。糟糕的是，今天在基督教中有这么多垃圾，是因我们在这里的时间比耶稣还长。想一想，耶稣的侍奉生涯最多大概只有3年半到4年。坦白说，如果我们所有基督徒生活只有3、4年，情况会完全不同。若你知道从你重生那天起只能活3、4年，你会活得不一样。首先，你可能会做圣经的实行者，你会按圣经上的去照做，会做传道之类这些事。或许你会说自己没有被呼召做传道，那你没有蒙召做基督徒。因为每个基督徒蒙召做教导传福音，我不在乎你是谁，你也许没有蒙召在教会里做使徒、先知、传道、牧师或教师，但你蒙召去使人做门徒，要门徒训练他们，你要把耶稣教导门徒的一切都交给他们，就这么简单。但因我们在这里更久，而你加入教会计划很长时间，节奏变缓，甚至终止。不好的是，圣经如此简单，你可以很快就学会其中的原则。问题是，你一旦学会了这些原则，你知道你不可能每周都听同样简单的原则，因你会感到无聊。所以传道人必须每周讲新的信息，以保持人们的兴趣，吸引他们来听。因神若不许，人们不会再来，那么你就要关闭你付了重金的大楼。我早期看到这个，我还在武术馆时，我看到一样的事。我那时参加的高级大师的会议，他们就是在讨论加些什么教学内容让学生们待得更久，重点是怎么让他们一直回来。因为若可以让他们一直回来，就可以让我孩子能念完大学，因为他们每个月回来后就要继续付费。我在教会里看到了同样的心态，完全一样，这是可悲的。你知道这是真的，特别在武术课程上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人们需要花上5到10年达到黑带级别，然后你就会看到黑带在街头被打败。那些街头霸王从没受过任何真正的训练，他们就是真正的打架。糟糕的是，他们要花5到10年才能成为黑带。 然而世界上最好的战士，美国或其他军队的特种部队，他们进行的训练可能只有6周，徒手格斗训练，并且他们的格斗不会超过15个回合，几秒钟搞定。为什么？因为货真价实没有任何花拳绣腿，他们不想拖沓，不为赚钱，心里只有速战速决。在教会同样的是，耶稣教导的门徒6个月之内就被差遣去赶鬼、医治、叫死人复活。保罗宣教走遍各城建立教会，在那停留3到6个月，当他离开，已在那里设立了带领当地教会的长老、牧师、长老、牧师、带领人或其他拟教的称呼。他让他们重生，开始了教会，设立了牧养管理他们的人。那也许是6个月大的基督徒，而他们在牧养。可今天是怎样呢？你得有8年神学院学习，你得有所有这些条件。大多数基督徒被教导甚至想都别想成为牧师，因你根本不具备必要的条件，你没有知识，在这圣经里是没有的。有人举出提摩太前书3章6节说，出信的不可做监督。经上也说，保罗历半年之久的基督徒牧养教会。什么是出信者？多么快速！不一样的是，跟保罗在一起的6个月，不是每个周日30分钟，而是几乎是时时刻刻。他们会去犹太会堂，或一起去店里等等，直到他被鞭打赶出去，他们等着他出来，把他安顿好，然后继续。但那是真正的门徒训练，因他们花时间在一起，不只是周日几分钟。而这却是现在教会现状。我们去了教会，以为会在30分钟之内思想得到更新。糟糕的是，一般来说，因为你知道你的思想不会在30分钟内得到更新，那么你就受控告定罪。然后接下来1周的日子，你生活在世界里，这世界不断地更新你的思想，或者说保持你的思想在没有更新的状态。他在这方面做工，他们知道关键是重复，你会不断重复收到资讯，他们会放同样的广告，甚至他们会放完整的长广告。首先，他们会放完整的长广告，会有趣什么的，你完整的看了，下一次播放这广告时，你看到会心里说，那是个有趣的广告，于是你又会去看。然后大概1-2周后，他们只放广告的一部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你会记得另一部分，你仍会喜欢那广告，即使他们只是为了向你推销商品，因为他们了解了你的思维模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训练出你那样思考。大多数教会讲道是30分钟，因为大多数的电视节目是28分半秒。他们知道你已被训练成集中精力那么久，即使你不是全程集中关注，因为有广告。所以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要决定真按圣经所说的去做，脱下分散注意力的缠累，把注意力放在神的话上，即使不变时也开始活出来，开始训练约束你的生活，真正按圣经而活。我不是在讲律法主义，若我说每个人都关掉电视，不要看电视，作为教会的一员，你不可以看电视，这是律法主义。你需要自己决定，我要关掉电视，我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，这叫做自律，这样使你自己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。提摩太后书2章20节说，但在大户人家，不但有金器、银器，也有木器、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也有作为卑贱的。所以人若洁净自己，脱离这些卑贱的，必成为贵重的器皿。他说，若你想成为贵重的器皿，你就要清除自己这些事情。今天若你这么说，大家会说你律法。不，这是要成为贵重的器皿。那些对此争辩的人，他们将成为那卑贱的器皿，因为他们不会清除自己身上的任何东西。 他们已经用他们的自由作为要去任何地方的通行证。圣经为此做出了警告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原是为得自由。圣经为此做出了警告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原是为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自由当作放纵肉体的机会。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。现在让我们回头看这里，我要讲两个要点。希伯来书八章十节，主又说，因为是那些日子以后，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刺在他们心思里，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请注意，这带来的结果是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作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？这是首要概念，就是当你重生为新造的人，神已经将他的律法写在你的心里，放进你的思想里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思想已被更新，这意味着神将他们写在你心上。当你受了教导，这些律法得以建立在你的思想里。神是在做什么？他没有说他要写建议放在你心里，他说我要写我的律法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神的律法仍然生效。我不是在说十诫，现在一提律法，人人都说律法那太可怕，真糟糕。不，保罗说，我们晓得律法是好的，只要人用得合法。提摩太前书一章八节。耶稣说，律法的精义很简单，就是爱神，爱邻舍如己。若这是律法的精义，那并非律法是糟糕的，只是你不能靠它而活，不能靠它得救。律法是要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，因为我们看到了律法向我们证明了我们出错之处。我们需要基督，需要他的恩典，需要他的大能来活出神要我们过的生活。神依然要你只把他当作神，他依然不想你偷盗、贪心、奸淫、做假见证害你的邻舍。所有这些事仍然是真的，你完全可以过不偷盗、不犯奸淫、不贪心的生活，否则你依然没重生。明白这里的区别吗？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这新约实际上改变了我们。神将这些律法写在我们里面，他并没有废除这些律法。耶稣说，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，我来不是废除，而是成全律法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里说，现在这些律法的条例都被搁置在一边了，意思是我们不再以那种方式跟随他。律法对于我们不是行为测试清简单，根据是否做到其中每一样而过关。我们得以被称义，是因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但你若是神的儿女，神的律法已写在你心上。这节经文再次证实我们上面的论述。希伯来书八章十一节，他们个人绝不用教导自己同国之民，个人也绝不用教导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。听到吗？他说这在新约，若你是在新约，神不是对着约外之人说的。神说，在新约里的每一个人，你不需要去告诉你的弟兄，在新约里，他们认识神。因你若在这新约里，你就认识神；若你不认识主，那你不在新约里。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，都必认识我。都是指谁？是指全世界吗？不，指所有在新约里的人。然而你在教会听到最主要的其中之一是，哦，你必须要认识神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们总是想让你认识神。首先，他们先是假定你不认识，然后他们总是努力要推你到达那， 然而并不真告诉你如何到达那。这样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若你没有内容可传讲，没有信息，若你没什么可以使人实际走出去传福音，那么你就得持续在他们的情绪和感觉上做文章，你不得不持续煽动他们的情绪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最好就是跟人说，哦，要是你明白，要是你像我一样与神同行。看到吗？而你会想要得到，也就全力以赴，因你想要认识他。他们说的好像只有他们自己得了什么似的，他们总是试图告诉你你还没有，因为他们想让你走得更远，但从来不告诉你要走多远。结果就是虽常常学习，终究不明白真理。为此人们对我很生气，因为我告诉他们我曾跑来跑去，从这个医治特会到那个医治特会，想了解医治，尽我所能的坚持去学。坦白说，我所学到的稍有一点点用，但在我女儿死后，我开始真想要认识真相，不管我发现的是什么，只要是真理。当我穿过障碍，一切豁然开朗。我说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我要找的，不再搜索。当我说，我不饥也不渴时，他们就生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充满了，我一直充满，活在充满中，没有不充满的时候。我不会说，我又饿了，得赶紧去喂饱，再次充满。不，我一直是充满的。我活在话语中，读它，学习它，说它，实践它，我活在其中，我是充满的，是饱足的，我生命得满足，我不是到处跑去寻找真理，我已经找到真理，现在我实践真理，我还在学习真理，但猜猜怎么着？我已经来到真理的知识，对此我没有问题。根据希伯来书，过一会儿你们可能会看到，反正就是我不再是依然在外寻找搜索，我已找到，是通过有要使用的理由。我已经操练了我的感官，能够分辨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当我听到有人在教导，尤其是医治方面的，我能分辨出是垃圾还是真理。为什么？第一，看是否符合圣经；第二，看是否有可行操作。人们生气，因为我直言不讳。但听着，我58岁了，再过几个月59岁。我唯一的人生遗憾是没有早点开始，过一天少一天。我没有时间玩这些游戏，我不是在玩游戏，不是在玩宗教游戏，不是在教会闹着玩，我不会玩这些。这必须要是真的。我想要活出耶稣为我预备的丰盛，我不想只是浅尝辄止，那有什么用？所以到一个地步，你开始把这个活出来，这样你就能真正经历耶稣所说的他想让你拥有的东西。与我不想要有所保留，一天倒出来一点点，无论他说什么，我听到什么，我就说出来。我的意思是，他知道我，除非是个人的事，我不保守秘密。若是圣经，没有秘密；若是关于圣经的，全讲出来。因我不想自己单独做这事，也不是我独自能完成的。我们需要基督的身体来做这个。保罗在这里说，通过这点，你可以判断你是否重生了。是什么？你有这些已经写在你心上了，若你没有这些写在你心里，那你不在新约里，你就不是新造的人，你就没有重生。换句话说，若你还想活在罪中，你没有重生，就这么简单。教会里有一大堆被定罪了的罪人，他们被证明有罪，但他们觉得我知道我错了，不应该是对的，但他们没有实际悔改的行为，他们只是来教会。我们很少有人实际体现基督信仰到一个地步，说我不想再犯罪了，我不想，我不是说就不会了，而若是，那更多是一个错误而非目的，故意与不故意罪。 希望你不会持续一遍又一遍犯同样的错误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基督徒不操练罪，操练的意思是重复做同样的事。现在你若在环境中，你说我想要自由，但就是这样困在那里面，我们可以释放你得自由，你可以自由，但问题是我们可以让你自由，但我们不能使你保持自由。是你得决定保持自由，但至少我们可以让你自由，使你能有清醒的头脑做决定。在圣灵的帮助下，你不必在任何捆绑下生活。希伯来书八章十一到十三节，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。既说新约，就以第一约为旧了。但那渐渐成就并衰老的就快要消逝了。这是今天，现在我们在这新约，因为这就是神所说的，是现在关于我们的。神既然说到新的约，就是把前约当作旧的了。那变成成就衰老的就快要消逝了，被淘汰废弃了。希伯来书九章一到五节，这样第一约却有敬拜的章泽和属世界的圣幕，因为有预备好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饼。第二幔子后还有一层帐幕叫至圣所，有金香台和四面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柜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复印着平息处。关于这几件，现在不能一一细说。六到八节，这些物件都这样预备好了，众祭司就常常进入头一层帐幕完成敬拜。至于第二层帐幕，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误犯的罪献上的。圣灵如此指明，当头一层帐幕仍然存立的时候，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换句话，他说他必须年复一年的进去，总在表明不是那约，因为那约属天大祭司将一次完成。十三到十四节，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污秽的人身上，尚且使人圣别，以致人的肉身得着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地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洁净我们的良心，使其脱离死刑，叫我们侍奉活神吗？若前约做到这些，基督的血岂不能更好地做到吗？洁净我们的良心，不只是洁净你的行为，而且是洁净你的良心。这新约的主要特点是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受搅扰，也不要胆怯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，他说我们都会有着平安，这是主要特征之一。借着耶稣的宝血，现在我们与神有平安，与神和睦平安，是知道在这新约里的主要特征之一。然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很少看到有基督徒因真理而良心洁净，真正平安，知道已经从他们的罪中得自由。人人都是这么说，是的，我的罪已被赦免，但他们却定罪，受控告，害怕，一口一个，我不配，你为什么不配？哦，你不知道我曾做了什么，等等。你这又是回到了原点。哦，我的罪已被赦免，但我得做更多来使神使用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配被使用。为什么？因为罪。为什么？什么罪？都已过了，你还在操练反复犯罪吗？这是问题吗？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因为人依然以为神在使用他们之前，他们要去争取获得什么。 要知道，耶稣使用的所有门徒，那时他们都是罪人，还没重生。他那时在用罪人医治病人，想象下，是不是很奇妙？然而，我们基督徒知道自己已经被洁净了，因为只是又有了一个错误，就认为神现在不能用我。于是你在那里一待就是半年，内疚、受控告、定罪感、自我折磨，而不是立即去到神面前洗净一切的不义，与神同行。要知道，这不是关于我配不配被使用，而是因为他配得我被使用这一事实。因为他配得，他所以为之而死的。他为这些人得医治而死，他为这些人得救而死，而不是关于我。因为在我里面的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，是他在做工，我怎么可以说我不配被使用呢？除非你认为你还没死，所以得意识到是他在我里面，是他在被神使用。我们要明白到一个现实，就是在基督里你是谁，活出自由，真的告诉你，这样的生活很美好。你会真的惹怒宗教人士，当你活出自由，他们会变得很难受，他们只想谈论你的过去，他们的过去。你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因为那不是我，旧事已过，现在我可以讲我的过去，以见证来讲，但不会影响我，因为我说的是别人，我曾是那样，但他现在已不再活着。现在讲他是作为神的奖杯来讲，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那不是我，甚至当我讲我的过去，那不是我，因为我是新造的人，谁能指摘你呢？唯有神能，而他不会。若有人讲你的过去，你立即知道他们在为谁效命，因为神永远不会提你的过去，只有撒旦和为他效命的人，也可以说是他的亲戚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让他们得救，你让他们得救，他们不会再旧事重提。